呢，有時不能夠太清楚那樣東西就是那樣東西。我舉一些例子，什麼叫做共通？共通，看一看。耶穌說，你們是世上的光，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，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。好了，你們是世上的光。耶穌在他自己的言論當中，他說他是世界的光，而亦都稱我們為門徒，跟隨他的門徒。你們是世上的光，成造在山上。這個城是在說那個光，不是建造的意思，是真的一個城，一個灘，建在一個山上面。大家如果在香港來，荃灣就有一幅很大 的牆的，在個山上面成幅嘢啊。咁我哋嗰陣時喺荃灣出門咧，啊，經過嗰個地方咧，就覺得好核突，好似一個屏風咁啊。咁但係真係好開揚喎，但係就好，即係總之好似一把線咁排出嚟。我就唔係好欣賞呢種咁嘅建築啊，一排排咁，即係你可以想象，唔係好理想嘅一啲形容咧，你可以形容到佢咧，好似一啲嘢，嗯。但係不能隱藏喎，因為每個人無論你搭地鐵好、搭巴士好、揸車好、行路好，你住喺附近，你都一定見到呢個造在山上嘅一個屋苑。意思係不能隱藏。跟住佢講啦，人點燈唔能夠擺喺斗底下，即係話台底。你點燈是放在上高的嘛，是要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那裡又講到照，又講到光。這裡呢就有一個總結，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。所以是有一個共同性在這裡，我們做基督徒不可以收起來做的。如果有人有一天告訴你，蛤，你是基督徒？說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？即是很隱藏啊，你啊，我現在才知道，啊，你是特務，即是那個意思啊。你做基督徒做到好像特務那樣，真是夠了隱藏啊。但是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，我們作為基督徒，我們不應該去隱藏自己的。我的團友當中，當時我是做一個小組長，我的團契裏面有一位弟兄，包住個花紙，將本聖經用個花紙包住，但係仍然紅邊嘅，啊，咁啊，即係一個膠袋，男人老狗，我哋啲後生仔揸住個膠袋翻教會，咁騎呢嘅，佢話驚俾人見到有本聖經，仲要攞花紙包住，好隱藏。咁我話，試一下啦，唔緊要嘅，揸住聖經。而家地鐵都有人讀聖經嘅，唔係咁尷尬啫，對唔對？你會唔會有啲咁嘅狀況啊？祈禱啊，即係快到阿門，咁啊祈完噶咯喎。初信嗰啲弟兄姊妹有時會咁做喎，啊，你留意一下，如果你係啱啱初信嘅咧，會唔會阿門？俾啲顯現出嚟啊！基督徒顯出你係光，照在人前係使人得到幫助，並且使我哋所相信嘅神得到榮耀。好啦，了解愚拙或者愚蠢嘅同埋聰明嘅童女啊，呢度咧有幾方面了解時代嘅背景啦。頭先我哋已經講呢個時代嘅背景係點樣咧？啊，一陣間交代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做着什么？而他们做的事情当中有没有义和同？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？我们一一来到去探讨。这个信号都是不太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啊，抱歉。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咁有啲人讀到呢度嘅時候咧，新郎咧好自然講緊，主嘅再來啊嘛。喺馬太福音24章嗰度講，主嘅再來咧 是一路讲到25章的，所以这个24和25章应该连贯地一起读，这就会清楚一点每一个比喻之间或者比喻里面的重心教训在哪里。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而其中五个是愚蠢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那这里是讲一个婚宴，不是我们香港式的婚宴，是当时的第一世纪文化当中的犹太人的一种婚宴。那当时的婚宴是怎样的？那就是都是有新郎新娘啦，亦都有陪同新郎去到新娘的住所去迎娶新娘回来。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叫接新娘啦。那接新娘过程呢原来都有讨价还价的。那我们呢就会可能做些事啦，你做过邓川石没有？那跟着 sit up 啊，掌上压啊，全部都是邓川石做的。跟着呢就作新娘歌的呢就要讲一些很穿心裂肺，令到你呢就即係冧到你觉得你嘅太太係一定要嫁俾你㗎啦。佢唔可以 say no 嘅。咁你会讲过一段咁嘅说话，仲拍低咗係咪呀？所以每年攞返嚟睇呢都好有意思，提醒自己。咁呢个新娘被接到新郎哥呢一个过程係需要时间嘅。除了说去接他之外，但我们不是揸车，我们不是坐飞机的，是当时的社会是骑着驴，我相信新郎哥都骑着驴，其他人可能步行，去到第二个村庄，因为隔离村的姑娘哇可能都很夜的，几时回来不知道，会不会塞车呢？没的，应该会不会人走得慢一点呢？会的。会不会有风雨呢？可能会的。可能 会延迟的机会大不大？大，不是高铁，不是我们的即香港的地铁，不是那么准时的，是会有 delay 的，会有迟延的。所以呢迟延到几时啊？哇，可能去到黄昏，黄昏已经入夜的了。那些路怎么办啊？日头就出去，夜晚呢揸电筒冇㗎喎，以前唔兴㗎喎，冇 iPhone 嘅即係呢个电筒㗎喎，係咪？咁要有咩呀？有油灯。又快得滞喎。这个油灯呢係喺以色列近加利利，喺大概公元第一世纪咁上下嘅发掘，而家仲发掘緊嘅一个考古的地点。这个地点 有写下去的，大家可以有机会看回。这个发掘到在加利利附近呢有同一个地方有20多眼的油灯。估计呢当时那里可能有一些活动，大家呢都要用油灯的。一间屋就通常不会20多眼油灯在那里。所以估计这个可能是一个工作的地方，还有那里有犹太的会堂。在发掘的过程里面呢，你看到其中一个甩出来的油嘴，我就找到一张照片，就是一个女士的手掌，就是一个油灯。这些都是油的背景或者油灯的背景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关于这个油灯呢是有不同的解释的。有些人说呢未必是油灯的，可能是火把来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当耶稣被捉拿的那一晚呢，他在亚西勒马利园祈祷，跟着就有兵丁来捉拿，而兵丁所揸住的火把，圣经当时是译火把，是跟这个油灯的字是同一个字。不过呢想想下，如果啲姊妹啊，即系童女啊嘛，咁啊揸住个火把咁，即系好似好粗鲁咁，系咪冇咁合适呢？大家谂一谂啊，圣经冇答案嘅，你可以自己谂下。但系你话解释咗系火把同油灯，咁系咪重要嘅教训啊？唔系重要嘅教训， 仲要教训唔喺嗰度。咁有啲又会解释，诶，嗰个童女究竟系咪伴娘咧，或者系普通人家嘅婢女咧，又或者系总之系未出嫁嘅女士啦，咁嚟到做童女。咁我就谂啦，如果啲童女系真系伴娘嘅话，啊，即系有啲解释系伴娘啦。如果真系伴娘嘅话，应该喺娘家噶嘛，系咪？点会喺接待新郎新娘嘅时候翻翻自己新郎屋企咧？吓，咁所以又系有啲奇怪嘅。但无论如何咧，都唔系嗰个教训嘅重点。如果我哋将呢啲枝枝节节都去解释佢，或者系俾一啲嘅含义佢，嗱，你揾到足够嘅经文咧，都还可以啦。但系个重点，不应该在个童女那里，即是不在个身份那里，不应该是在她究竟拿着火把还是火的，大火一点还是小火一点，不在那里。我们看下去她做了什么，这个童女五个，另外聪明的愚拙的一半嘅啫，啊，即系一半，冇中间嘅，即系如果耶稣话划分住啊，有中间咁，可能你都有位可以走盏啊。而家冇嘅，五个系聪明嘅，五个系愚拙。佢哋嘅职责就系要去迎接新郎同埋新娘，喺夜间嘅时候系引路嘅人。日头咁唔需要油灯啦，系咪？我哋今日呢度都唔需要。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光芒，因为已经有光，对不对？油灯的作用就是发挥在晚上没有灯的时候。我记得我80年代呢去回乡下，我的乡下都算落后的。怎么落后呢？其中一样没有电的，啊，真是破线的。80年代没有电的乡下，不知道你们乡下应该都有电，是不是？近广东省，我都是近广东省，不过偏向广西那边，所以没有电，铺线。夜晚很快，哦，天黑了，睡觉咯，所以那些人呢就很早就睡觉，只鸡呢就很快就鸣叫，起来了。如果这样的工作难不难度大，其实都不是很难的。因为那些童女呢白昼的时候又不用点灯的，是夜晚才点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不会等通宵的，因为圣经没有讲到他们会等通宵，等到第二天，跟着第二天的夜晚才出现，不是这样啊，新郎，第二天才来，不是。所以有人喊叫半夜，圣经说，就新郎来了，那他们就点灯，跟着就准备呢迎接新郎了。童女就是做这些，就是预备油来到去照亮那条路，让新郎新娘平安地稳妥地进入婚宴的地方。但难不难做啊？不难做，是吧？而且是他懂得做的。我相信他不会揸住个油灯，我当他油灯先。油灯那就是倒泻晒，跟着烧着自己。我想不会这样。如果她是婢女的话，即是真的童女是一个新郎的婢女的话，哇，那这个就更加是熟手技工，是不是？我们弟兄有时入厨房都不小心切伤自己的手，因为我们不是很懂得拿刀。所以这些姐妹们呢，即是做太太的记得看着先生，喂，这样都可以，因为切了出来之后谁个帮你包胶布啊？都是太太的，所以太太就看着教他两招，啊，如果反过来一样的，意思就是童女懂得做那样东西。她有一个被委任的任务，就是等待新郎新娘接完回来进入男家或者新郎的家，然后作为一个婚宴的开始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？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，是不是很重要呢？对于一个童女来说重不重要？ 嗰個工作咧就對童女本身就冇乜價值嘅，喺度整支燈啫嘛。但係對個新郎真係遲翻咧就好大，好大重要喎。一陣個新郎因為冇燈嘅緣故咧，踩咗落個坑度，咁跟住新郎就學倒彩啦，對唔對？啊，整個婚宴咧就添上一個黑點啦。我哋大家都結過婚咧，我哋都好緊張嘅，咩都要做好準備安排係嘛？車有車手，跟住廚房有廚房，跟住refresh 有 refresh 嗰啲 refreshment 咧要做啊。咁跟住咧又要睇下個天好唔好天啊，預備啲遮嚇，等啲人咧遮入嚟。哇，好多嘢打點。你知道如果有個人打點到最後一樣嘢唔記得帶係戒指，你話有尷唔尷尬？嗰個伴郎真係抵打係嘛？唔記得帶戒指咁結婚點算啊？所以通常嗰啲伴郎咧帶多兩隻嚇。醒目啊嗱，你未做過伴郎，你唔知啊，我做咗三次啊，所以你要有好嘅準備。你知道有時真係失魂落魄咁，唔記得帶咁點，頂住第二隻先啦。諗一諗，好嘅準備就會減少麻煩，減少出錯。而且新郎一生人結一次婚噶嘛，猶太人。哇！呢次俾你幾個童女傻傻地咁，即係整到黑曬，跟住咧就黑麻麻咁。我嚟到温哥華咧，有一樣最唔舒服嘅地方就係揸夜車咧，竟然係冇曬街燈嘅。我就住喺 Coquitlam 嘅時候，啱啱嚟嗰三個月就係要揸車翻教會，黑麻麻嘅。哇！咁快去到高速公路。咁快去到啲小城嘅地方，即係冇曬燈咁得人驚喎。我哋喺亞省咧就日光日白咁嘅，夜晚都好似日光日白嘅。咁所以啲燈咧，可能即係亞省即係有錢啲啊。即係總之就開啦嚇。BC 係真係弱啲啊呢一拍啊。咁如果真係喺個黑夜當中，哇！我諗個新郎真係覺得點搞啊？係咪啊？接新娘，喂新娘啊，咁点算咧？点行入去啊？嗱，所以我哋要理解当时嘅背景。呢、这个油灯系一个委以重任，喺临门新郎新娘迟到嘅时候，佢可以顺利引带新郎新娘进入婚宴嘅家。我哋又睇到佢哋唔同嘅地方，就系新郎咧系委任咗佢哋咧，大家都去买油嘅，对唔对？不過聰明的童女咧就係帶埋油瓶同埋額外嘅油擺咗落去，而愚蠢嘅童女咧就淨係帶咗一盎，手上嘅油係咁多，就係咁多。啊，佢可能預判新郎一定早到嘅，啲油多咗添啊，可能仲可以翻去煮餸啊，因為橄欖油嚟噶，好嘢嚟嘅，會唔會咁啊？有時預判咗，覺得咁樣咧就係 OK 噶啦，但冇諗過額外嘅油瓶同埋油係幫助你，萬一或者係未雨綢繆咁嚟到預備足夠嘅油，使到嗰個場面唔至於出現任何嘅危險。你知道夜晚出門都會有好大嘅驚慌嘅，因為夜晚係野獸出沒嘅地方，出沒嘅時間。你唔知噶，你去小城咧，你就會體驗呢樣嘢啦。因為夜晚咧，我哋間中都會遇到動物嘅啊。咁啊，所以有燈有火就可以驅走一啲危險或者野獸。嗱，當然我哋都要睇呢個比喻最終嘅結果，就係聰明嘅順利嘅接咗呢啲嘅新郎新娘進入。即是他们的家，而那些愚拙的呢，结果被拒于门外，更加被新郎形容为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即重的语气，甚至说你现在被 fire 这样的意思。 即係炒魷咁嘅意思。好啦，我哋再睇點解我哋冇預備。兩節嘅經文咧，都係講到你們要警醒。其實由馬太福音廿四章嘅四十二，去到呢個馬太福音廿五章，去到結尾都好咧，成個都係講緊末世嘅終局，我哋應該點樣預備耶穌基督再翻嚟？咁所以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咧，其實經常提到就係警醒，同埋嗰個日子你係唔知道嘅。所以童女唔好諗住你知道幾時耶穌嚟，所以咁多油就夠啦。冇嘅，冇人知道主幾時嚟嘅。如果個家主啊，佢個比喻就係咁啊。家主如果知道真係有賊夜晚會嚟，你會點做啊？上曬鎖啦，係咪啊？如果屋企有啲乜嘢保護嘅嘢，就攞曬出嚟啦嚇，準備咧，即係呢個賊真係嚟嘅時候就拍佢啦，係咪？所以冇人知道夜間嘅賊幾時到嘅。耶穌又用一個咁樣嘅比喻去比喻距離嘅時間係冇人知道嘅。我哋細個有一套片啊，粵語長片叫《怪俠一枝梅》啊，通知你幾時會到嘅，嚟偷你啲嘢咧係完全唔使眨眼嘅。咁啊，現代應該冇呢啲係嘛？啊，粵語長片嘅時候有啊，我就諗起。明目張膽的賊會不會這麼誇張呢？除非那個國家都是賊了。愚拙和聰明的童女有什麼屬靈的教訓？我在小城參與這個大大話話都有大概二十次這樣去小城。那這個過程當中呢，就都遇過一些動物的，日間遇過啦，夜晚都遇過，所以我哋曾經考慮過唔去夜晚揸車嘅。咁就係由於我今次咧改咗行程，由五日變咗三日，所以我哋有一晚咧需要揸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嘅車程，就係一條嘅三號公路嚇，咁樣一路揸七十五分鐘路程咧，我哋遇過兩次嘅動物。大概咧就唔係嗰啲瘦瘦隻，唔係嗰啲，係側邊嗰兩隻，比較又唔係好大隻，但係都係鹿嚟嘅。咁嗰兩隻咧就我駛近嘅時候就見到佢啦，咁咧就剎掣啦，拖慢個 brake 啦。我隔離嗰個弟兄啊，鹿啊咁啊，我見到，所以咪已經剎住啦。咁佢哋慢慢就過咗啦。咁跟住咧，又冇嘢咯喎，咁再過冇幾耐咧，我就話：嗱，大家睇下右邊有碌啊，喺草叢，啊，咁都睇到，睇到，你警醒咪睇到。所以嗰個弟兄話：使唔使我揸？我話唔使，呢段路咧我揸，因為你要有熟悉地形，要有熟悉環境，同埋熟悉嗰啲碌嘅反應。原來啲碌係咁嘅喎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有车见到你，他突然之间是停了，蒙了，不知道做什么，站在那里的。当你的车继续走的时候，他可能会缩后，可能会向前。所以你都不知道怎么揸。最安全的就是远远看到他，就能够刹停你的车。当然刹车都有技巧。这个不详细提，只是说我们见到两次的路都是平安的。在我咁多次當中，是唯一一次有一個弟兄跟我一起拍檔，他就嗨到那隻鹿，啪一聲，那隻鹿就沒事走了，如果不是就攤在那裡了。那我們都可能會有事的，因為一隻鹿都不是輕的，可能講緊一百磅那撞過來的。啪一聲之後，我們下車沒多久就看一看，咦，有沒有什麼受損先，隻鹿不知道怎樣呢，咁啊，原來係有啲尾巴嘅痕咧，啊，或者係尾巴啦，一條咁啦，就經過咗啊。而嗰個弟兄其實剎車都已經好快嘅，不過噏一聲就過啦。咁所以你好難去防備佢。不過如果你警醒多啲，你知道有可能發生嘅嘢，你就準備自己嘅心多啲， 咁就十三分精神，我哋讲十三分精神，咁就平安无事咯。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啦，因为呢啲警醒嘅事情咧，系需要你有一个警醒嘅诶嗰个环境嗰个触觉。我哋再睇落去，其实整段经文咁多次提到警醒啊，包括咧呢段经文讲三次嘅。其实我过了一章，我和骗徒有九分钟对话，收到个匿名电话，其实不是匿名的，真的有电话的。而那个电话呢，我之后查过呢，真的是那间公司的地铺的电话，来电显示一模一样。我打过去的，我都留言的，当然他没封我。咁我點解會接呢個電話呢？就係因為呢個電話係連續響三次。我曾經同啲弟兄姊妹講過，連續響三次咧，我就會聽噶啦。所以開緊會我都出去聽，因為通常呢啲都係好緊急噶嘛。咁我一拿起嘅時候，我係乜乜乜公司，即係我有我係嗰個服務嘅，即係消費啦嚇，消費者。咁嗰間公司咧，我有電話係幫襯佢嘅。咁佢就話：我係呢間公司打俾你。你而家嘅 email 同埋讀出我嘅個人資料嘅，即係讀出嘅，就係拼寫我嘅 email， 我嘅中文名、英文名，同埋佢有我呢個電話號碼。咁我都覺得即係有咩事咧？咁就話：你個電話，你嗰、那個。機主的户口有人開了另外一個電話號碼喎，嚇，不咁都得，咁點啊？咁你打俾我，我就要通知你。我話呢個電話咧，而家做緊一啲違法嘅事，就是、到處同人認捐啊！嚇咁啱嘅喂，我哋教會最中意同人認捐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好似係喎，咁啊，似似地咁，跟住我就喂。不是我，我梗係否認啦。咁佢點開㗎？咁佢就一路同我講：嗱，有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啦，有你嘅有你嘅短信嘅回應，即係你確認咗嘅，有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， 好似真嘅一樣。咁我跟住問佢：我真係冇喎。咁佢就開始嚟啦，兩個問題。你最近有冇失過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啊？有冇啊？你額頭咁就排第二條隊啦。咁我話冇喎。你有冇最近失咗你嘅信用卡或者有人盜用過啊？如果你講有，又第三條隊啦。咁我又話冇喎。咁跟住，咁啊，即唔係你咯喎。咁你去報警啦，因為我係排第一條隊嘛，就係去報警嘅。第二條隊又排到你講，第三條隊咧仲慘啊！咁其實呢啲就係咁樣啊。講完之後，佢就嗌我去報警啊。咁我有冇去咧？我話冇，我就上網再查一查，究竟有冇啲人好似我咁嘅咧？一查 Facebook 即刻有，一模一樣，個案唔同啫，即係境外嘅，一模一樣咁嘅狀況，又係嗌你去報警。你乜都冇咧，就冇得做嘅。你一話有曾經失竊過或者有人盜用過你嘅資料啊，你就中計啦，因為佢要同你 confirm 好多嘢啊嘛，咁你咪將你啲資料嘔曬出嚟咯。嗱，呢個九分鐘之後咧，我就真係心裏不忿喎，第一次俾啲騙徒咁呃咗我九分鐘，其實咧真係多到不得了啊！如果我哋唔接觸就，我哋一接觸咧真係多到不得了，我哋太 out day 啦。後來我就翻查一些資料了解過呢啲騙徒的手法大致是這樣，但其中一樣很奇怪的，這個都是我昨天才收到的 Gosher Band， 寫著是 Gosher Band 和 Logo Test 給我，就說我的 account lock 了，你來按一按這條 link 我就幫你解鎖了。這些千萬不要相信，在澳洲發生一件事同樣不夠警醒，那個人 是在掃來發給他的銀行，那個是 H 字頭的銀行，澳洲的 H 字頭的銀行發給他的通訊當中有一個偽造的短信，在你的戶口有人扣了你870元，請你現在確認一下，跟進一下，是不是你用的錢呢？他一擊進去，整副身家30000元沒了，銀行說不賠得、啊、所以你上網可以查到一個澳洲的一對香港人夫婦講回這個例子，說那些騙徒是用什麼方法來到去誘騙你講出你個人的資料，所以千萬不要跟你的嘴跟對方核對你的資料對不對，任何屬於你個人的號碼都不可以從你的嘴來到出去、啊、所以真的很為難，不夠警醒就會身家都輸了，一鋪清袋。加拿大也有的，剛剛沒多久我就提醒教牧同工，加拿大有兩個白人又是沒了30000又沒了60000，都是類似這樣的騙案。最難分辨的就是短信呢是來自你同一個銀行所發給你的，原來很容易做到的、啊、澳洲那位的香港的朋友他就說你下載這個軟件，你就可以說習近平打電話給你，短信給你，你喜歡誰個都可以的。我在 Facebook 就提過，如果有一天有個人跟我一模一樣的跟你借錢，你就立刻 disfriend、啊、不要跟他做朋友、啊、是我的話你記得打我私人的電話、啊，打去教會、啊、好了，愚拙的童女有什麼教訓呢？原來跟警醒有關的，警醒與禱告相連呢，很多經文都有提到，即是說你去禱告的時候會增加你的警醒度、哦、所以你去實踐的時候呢，你有些不明白，你去祈禱，不要立刻行動，你就先去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在聖經裡面提醒我們的，耶穌提醒我們，你去禱告，你不要一下子就會中了別人的誤打誤撞。我們又看第三點，是的，警醒是一種防衛或者是保護意識，即是如果你受過某一種訓練，而且你在那個訓練的崗位裡面做了一段時間，你都會駕馭到那樣東西會不會有機會發生。我昨天收到一位消防员的弟兄、啊、退了休的，他就 email 给我、啊、WhatsApp 给我，他就说手机的电那个锂电不要放在你的身边充电，也都不要离开了你就放在那里继续充电、啊、当然他有些原因、啊、他作为消防员，他看到一个加拿大星岛的报道，就提到有消防员，同样是消防员，提到一些火灾在加拿大发生的是因为个锂电池产生问题，插得过量 overnight 等等、啊、即过了夜，那呢就产生一些爆炸的状况，导致火烛，导致消防员去救火，最后找到个原因。那这个弟兄很有心，他就提醒一下牧师，我不知道是否跟他说过，我夜晚就是喜欢插电在电话旁边。那我后来查过了、啊、我的电话呢应该 overlay 都没问题的。那他又 test 给我，他说好，即使是这样呢，你都不要放在易燃物体的上高来到插电。什么叫易燃物体啊？不要放在被斗，不要放在你旁边耳仔旁边，爆起上来你就花容月毁。嗯，他说你放在一些远离的地方，你够不够警醒，是因为你对那样东西是不是有认识和知道会不会发生。所以、不要用一些杂牌的电线、啊、或者那些的插头、啊、提醒一下。好了，原来我们人去亲近神呢，圣经有一句好的说话呢，冷惡者就會走人。 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，那恶者就会逃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放心了。一个属灵的警醒呢，就是你常常在主的面前跟他有交往，你知道圣灵引导你要做的事情，讲的说话，你的内心里面呢会满有圣灵所赐的平安、喜乐、仁爱、温柔、良善、节制等等，是不是？这些圣灵的果子就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散发出来。最后警醒有预备，这里提到呢有预备呢，不单止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开始提到我们要预备，预备什么？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预备是童女在这个角色上面她需要做好的一个态度，一个服侍。预备油，请问童女预备的油足够还是不足够？五个逾节的不是没有预备油，有，她是不是预备不足够？其实很相对的，大家想想，你预备油怎为之足够？如果新郎真的当晚真的没来，那怎么办？第二朝起身就走了，日光日白继续在那里等，或者怎样？原来油呢 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，因为童女都会睡觉的，十个童女都睡着觉，因为新郎都迟延嘛，所以他们所做的事、所表现的事，最大的分别就是在那个预备油的态度上面好不一样。一个就是预备了一握，就是手头那个油灯，没想过、以前没得计，我们现在电量有得计的嘛，如果有得计的话，应该是不是计到天亮呢？如果这样计法，是不是有些智慧呢？会不会算是聪明的童女呢？如果不够油，会不会在睡觉之前买定呢？我们去小城就经常见到一些 truck 很多的红桶在后面，我们就很怕排队排在这些，因为他们要斟满了红桶才走人，是加油，额外的加油。除了个 truck 要加满油，他还要加十桶八桶的红桶，我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啦，就总之是预备多一些的。无论怎样，你会看到一个真正准备预备的人，他的态度是等待着那件事，是希望那件事发生，并且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新郎所交付的工作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这个油在你的生命当中够不够呢？预备足够的油才预备到新郎，迎接到新郎，不至于失去了你的侍奉，或者你带给新郎一个的、得到他的悦纳。所以最后这一点，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如果真的主再来，我们预备好没呢？那我们究竟预备些什么去等主再来呢？油瓶都要选的，选个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呢？美丽一点还是肉酸一点？我们见的是哪位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比喻蕴含着很深切的提醒，五个是聪明的，五个是愚拙。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是愚拙的，诶，还可以去买油。如果想想我们是聪明的，那我们要持续这个聪明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有个祈祷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为到你所讲的十个童女，当中有愚拙，有聪明，我们巴不得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是那个带着油带着灯，满足主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的聪明童女。帮助我们能够在准备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敞开喜悦，要成就你的工作。诚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